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日坛公园，我是小伙子。
哎，大家好，我是杨元。
哎，在这个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啊，先给大家通知一个好消息。
嗯，
哎，由日坛公园出品啊，杨元博士主讲的音频付费节目《我在故宫聊八卦》在今天正式上线了。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哎呀，这是我跟杨元博士啊，
嗯，
我们两个这个辛勤工作的这个
是
这个美好结晶，
咱俩的结晶是吧？
终于瓜熟蒂落了，
嗯，
啊！这样跨越了好几个月呀，啊，哎，今天终于上线了，很开心啊！节目呢，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首先一共是15期，哎，
哎，
这量很足啊。每期的时长呢是在60分钟左右。
嗯，
哎，具体聊什么东西呢？哎，主要聊的肯定是杨元博士最擅长的这个清宫历史。
哎，对，
哎，我呢就借用啊我们这个节目文案里边这一段啊，给大家简单的描述一下这节目聊了什么东西。
好，您赶紧给夸一夸，
哎，是吧？我给小一小是吧？我朗诵一下，
啊，
朗诵一下，
啊。好好，
那些清宫剧里的故事都是真的吗？如果让你穿越回清朝，能活过第一集吗？悠悠紫禁城，承载200多年的清朝历史，也见证无数人的爱恨情仇。慈禧也能装小白兔，皇帝在家也吃剩饭。那些披着八卦外衣的真实历史，我们就在这里讲给你听。
好好好
好，
哎，好好，
哎，
好，
呵，你看我这播音腔，
我这听着有点啊，心都虚了，
我心都虚了
啊，这是
没有杨那么谦虚
啊，
这个节目也非常精彩，
嗯，
大家因为之前杨二博士在我们日坛公园也多次这个光临了，
嗯，
哎，我们之间的这个有非常强烈的化学反应，
对，
是吧？
对对对，
我们聊天的风格呢，
嗯，
就是这种比较轻松，
嗯，
幽默啊，
嗯，
但是呢内容一定是真实准确的，
那倒是
对啊，
嗯，
所以说我管它叫披着八卦外衣的真实历史，
啊，对，
哎，大家一听可以当八卦听，
嗯，
也可以当学习材料来学习，
是由八卦入，
由八卦入，
真正的咱们了解历史。
是，那大家肯定要问，这么好的节目15期卖多少钱？还不得卖10000块钱？其实没有啊。99元，哎呦，
哦，
价格我觉得非常便宜了，
嗯，
我觉得很划算啊，99元。那这个具体的上线平台呢是在小宇宙，我相信呢现在喜欢听播客的朋友们对小宇宙这个平台一定不陌生啊，因为我们之前的这些音频付费节目啊也一直在尝试跟各个不同的平台合作，那究其原因呢也是因为我们想给到大家一个最好的收听体验和一个最实惠的价格，之前的各个平台方呢也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啊，但这一次为什么选择跟小宇宙合作？一方面呢是因为小宇宙给出了一个非常非常有诚意的合作的方式，另外一方面呢小宇宙的这个收听体验我相信大家用过的人也都会觉得非常的不错，所以这次我们就选择跟小宇宙来合作。如果您还没有下载，您可以去下载小宇宙这个平台来购买收听。那这个具体的购买方式呢，其实大家就可以在这个平台里面搜索啊日坛公园啊，也可以搜索我在故宫聊八卦。当然在今天在小宇宙的首页上的 banner 啊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 banner， 大家点击进去就可以直接购买了。当然关注我们日坛公园的微信公号的推送，在今天的微信公号推送里边会有详细的节目介绍以及购买方式。哎，那就欢迎大家这个前去购买收听了啊！
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感谢各位啊，这个捧场，
哎，特别特别特别感谢，
是吧？
嗯，
哎，那今天呢，把这个杨元博士请到日坛公园，
嗯，
目的是什么呢？先尝后买。
哎，对，先让大家看看这瓜甜不甜。
哎，是，哎呦，哎，这说的还真是啊，
是吧？
我们聊的可都是大瓜啊！
啊，对，过去这买西瓜，
嗯，
都给你切一小角，
嗯，
让你先尝尝，是
是
吧？
哎，
甜咱再抱走。
你看看，
嗯，
这老杨卖瓜，这是，哎，
自卖自夸，
自卖自夸，
啊。
对，那所以呢，今天大家听到的这期节目啊，
嗯，
跟我们这些付费的节目应该是一样啊，
嗯，
原汁原味。那我觉得呀，
嗯，
我们还是要聊聊大家最感兴趣的话题，
就是
什么呀？
嗯，
八卦。
哎，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
嗯，
哎，尤其是什么八卦呢？这个后妃的八卦。
哎，对对对对，
嗯，
因为这个很多人啊，
嗯，
你比如我，一听到这个男女
啊，
哦，男男女女，
嘿，
是吧？
嗯，
这个就格外的兴奋。
哎呀，没想到 啊，没想到，啊，
这是八卦的心嘛，啊？我为什么学历史啊？
哦，
这凭什么我就那么喜欢历史啊？
嗯。
只不过就是有一颗八卦的心，
原来如此。
只不过我就是看的是过去的人的八卦，
这还真是啊，
对吧？
啊，
那你说我翻翻那么多史料，我特别是看到一些奇闻异事的时候，哎呀， 挖着宝了。
嗯，
这不都是八卦的心吗？
还真是，这有意思
啊。
对，而且杨元博士聊这八卦都是真的呀。
不光是真的，
是不是，
就这个八卦的东西啊，我觉得是这样，
嗯，
各取所需。
嗯，
就是我看八卦，我要写论文的话，不能是说纯是八卦这个东西，一定有自己的分析，自己的理解，还有一些文化给它相关联，
是
对吧？但是呢，大家喜欢听故事，可以听故事，这个故事背后的东西呢，我也不一定讲出来，可以大家自己品。
哎，这对，
对吧？
咱不能按头喝水，
哎，就
是，
是
吧？大家这个都是弄一高兴，
哎，
是吧？
就是。
咱聊到这个后妃这八卦呀，
嗯，
我觉得我印象中，
嗯，
最最有名的一个，
嗯，
已经有点像传说了啊，
嗯，
或者这个东西是什么呀？就是那个裹棉被那段啊，
就翻牌子是吧？
就是说啊，说今天
啊，
皇上说翻了谁的牌子，
嗯，
然后呢就都什么洗好了，
嗯，
脱光了，
嗯，
裹上大被子，
嗯，
然后由太监扛着，
嗯，
啊，运到什么那皇上的住所
啊，翻牌子，
哎，翻牌子，
侍寝，
嗯，
什么叫侍寝呢？就是陪皇上睡觉，
对，
对吧？你甭管是你下飞行棋也好啊，是练交棒也好，
嗯，
是吧？
哎，
啊，反正就是这么一个，这个皇帝跟后妃之间的互动，
嗯，
对吧？最重要的互动，
对，
对吧？这个你刚才说那个八卦呢，还不全面，
嗯，
还不全面，不全面，不全面，
还有啊，
哎，对对对对，还有，
嗯，
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很多的这个民国时候写清代的这个笔记里头，
哦，
野史里头啊，非常多。
哦，还真是见诸于文字过。
对对，见诸文字的，这，
哦，
咱这八卦不是瞎说的。
哦，
嗯，那个东西是比较胡说的，但是这个不是瞎说啊，
这是有出处的。
有出处
啊，
你比如说《清宫词》啊，
嗯，
这个《清宫遗文》啊，《清代野记》啊，你听这名儿，野记啊，
野记
啊，它有多野啊，
哎，
这野史对吧？
嗯，
这个就介绍这个说这个清代的时候皇上怎么是过上这种荒淫无耻的生活，对吧？
哎，
啊，就是出自于这些。
那里边就有记载说这个关于翻牌子什么裹棉被这段里边都有写是吧？
对对对，而且记得非常详细。
哇，他怎么说的？
这个里头呢，我就举一个例子，这个，
嗯，
这个例子呢就是清代野记记载的，
嗯，
这里头呢还特别的写的特别的多，特别的这个细致，
嗯，
我不妨先跟大家说说这八卦是怎么回事。
你说，
跟很多影视剧里头啊是一致的，就是比如说这个晚上皇上翻牌子，
嗯，
翻着谁了呢？就是他这个一个托盘啊，
嗯，
托盘里头摆着很多这个名牌，就是跟名片似的。
哦，
啊，谁谁谁写的这个牌子上头，比如说千妃某某某搁在这个托盘里头，皇上说今儿晚上我想谁陪我呢，就把这牌子扣上。
哦，
翻一个个儿。
哦，这样
啊，这叫翻牌子
啊，不是那个扣着然后翻着谁是谁。
您那是下军棋，
啊，不
是，
是
吧？
不是看运气
啊，不是看运气，不是看运气。
那多公平啊，那个，那是吧？那这是吧？
那不行，那你这个皇上想跟谁就跟谁啊？
哦，
对不对？
缺少娱乐精神。
那你说这个，我觉得呢也不是完全不可以，对不对？抓阄，对不对？
好嘞，好嘞
啊，
等于是看见选中谁了，然后把他盘子扣下来，这就叫翻牌子了。
翻了牌子之后呢，敬事房的派太监，
嗯，
专门有太监是干嘛呢？到这个后妃的这儿宫里头去传旨，
嗯，
今儿谁谁谁您侍寝。
哎，等会儿，咱现在说的都是那个八卦内容啊，是吧？
对对对对对，
啊，
八卦内容啊。
您接着说啊，
这个谁谁谁去侍寝，
嗯，
传旨去，然后呢，就让这个后妃呢脱光了，
脱光了，
然后这个跟卷春饼一样，拿一个被子给它卷好了，
是是是，
啊，对吧？
啊，对，
这很多电视剧都有
影视
成影啊，
对对对，
然后给它扛到扛是这个什么呀？是影视剧的手法。
哦，
这个清代野记里记得什么？驮就是背。
哦，背着
啊，对，
哦，
背着背到这个皇帝的居所，
嗯，
经常就是清代就是养心殿嘛，
嗯，
然后呢，皇上已经在床上等好了，
啊，
盖好了被子了，
哎，对
啊，然后呢，要让这个后妃啊从皇上这个脚底下的被子里头钻进去，
哎，好像是有，
是吧？
哎，
啊，
有
，包括这个过去有一个电影叫《李莲英》，
嗯，
李莲英也娶自己的这个小老婆，然后也是让这个后妃，不能叫后妃了，
啊，
就他的这小老婆啊从这个被子里钻。我记得当时是姜文老师演的这个李莲英嘛，
嗯，
还用了这个河北的口音，你钻呢，啊，钻呢，啊，是吧？然后就这一套，哎，他也是学皇上，
哦，
据说是他学皇上让这个钻呢，
啊，
往里钻，
哎
钻进去，然后呢，俩人是吧， 该干嘛干嘛。
是的，是的，
啊，然后呢，就是刑房，
刑房，嗯，
但是呢，得有俩太监呢，听窗户根儿，
哦，
屋外的听窗户根儿，
守着，
守着，
啊，
这个还有说辞啊，
嗯，
说这个不能让皇上纵欲过度，
哦，
啊，保证龙体，
这一分钟就得，这意思，
嗨，
啊，不啊，不是啊，
黄金六十秒是吧？
好啊，
啊，时间长了呢，他们就得喊，
哦，
啊，就是是时候了。
哦，
啊，然后呢说这个皇上呢不听怎么办，还不出来，再喊得连喊三声，是时候了，是时候了，
嗯，
就干扰屋里头嘛。
原来如此。
然后呢，
太讨厌了，
啊，对对吧，皇上就让这个后妃走出去，然后呢让这个谁呢，还是把他驮过来那太监呢再给他驮回去。
哦，
啊，而且呢后头还有说法，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宫里的这太监，
嗯，
会点穴，
对，
是吧，会点穴，
听说过，啊，
不定点哪儿，哎，点完了之后呢他就不怀孕了。
哦，点穴是为了不怀孕，
啊，为了不怀孕，就是皇上说这个妃子呢我比较喜欢，但是他们家怎么怎么着呢，
哦，
啊，这个家世好啊或者怎么怎么着吧，就是怕影响什么政权呀，啊，什么的，这一套说辞。
哦，这样啊，
哎，然后呢就让他不怀孕，我享受了，
嗯，
啊，但是呢不能留种。
我以为这个点穴啊是为了让他别动换，
嗯，
这背起来好背。
啊不是不是，
啊，感觉不是为这
啊，不是不是，
啊，理解错了
啊
啊
啊
啊
点穴是让他不怀孕。
哦，
哎，你说这个手法也是我国这个传统医学的一大发明。
那一定啊，
啊，
特别厉害
反正这个肯定就都是胡说八道的
啊，这整个这一套全是，
对对对，整个这一套全都是这野记里记的。
那实际上是这样吗？
实际上当然不能是这样了。咱分享啊，首先来说，这个后妃要不要脸，
嗯，
要不要体面，
哎，
等于是相当于游街，从他宫里背到皇上的宫里头，
嗯，
对不对，你相当于游街一样。过去咱们这个封建帝王很多人都想象高度集权，不把人当人，
嗯，
这是不可以的，尤其是有身份的人他不可以这样对待他。过去咱们这儒家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哎，是有这讲究，
对吧？
嗯，
如果你君不君，人就可以臣不臣，
嗯，
这个都是有一套礼法在这里头的，不是说你当了皇上就什么都可以由着姓来。
那实际上这个就是翻牌子这个过程，
嗯，
那真实的情况是什么一个情况呢？
真实的情况是这样
啊，
每天晚膳的时候，
是皇上的晚膳，
皇帝晚膳之前。
啊，吃饭之前啊，
吃饭之前，
嗯，
弄一托盘过来，确实翻牌子
啊，真有这翻牌子，
真有这个翻牌子。
首先翻牌子是真有
啊，这个真有
啊，
也是那个方式，也是把它扣上，
扣上
啊就翻个个，
嗯，
哎，啊，这个就是我点了某某某，然后呢，这些后妃在哪儿呢？是在养心殿的后殿。
哦，都那儿等着呢。
对对对，你看过那个大红灯笼高高挂没有？
看到过呀，
是吧？
啊，
就是老爷的这些这个
太太们，
太太们，
嗯，
就在自己的屋门口，
对，
把这灯笼点到谁那儿，
对，
谁就去陪老爷吃饭睡觉，
嗯，
然后还敲脚，
啊，对
吧？
对对
对，
泡脚
啊，对，都要有一套仪式，连土地主家都不能那样，
还真是，也没见人家背过去哈。
对啊，
哦，
然后呢，这个后妃跟皇后是有区别的。
哦。还，哦，不一样，
不在一个屋。
哦，
这个后妃在哪儿呢？后妃是在这个比如说宴喜堂啊，
嗯，
这个锁春轩呀，月春轩呀，这些地方去等着。
哦，
皇后在体顺堂。体顺堂啊，
嗯，
是皇后的临时居所。
哦，这样。
你比如说皇后可能这个身体不好了，
嗯，
她是可以住到这体顺堂的，就是皇帝下旨她身体不好让她住在那儿，我平常要看着呀，命人照料他，我要经常的去探病。
那这个也是在养心殿边上，
养心殿后殿。
哦，属于养心殿的后殿，啊，
对，养心殿是一个什么呀，是一工字形，就工人那个工，
嗯，
这个前头是殿，后头是寝。
哦，
前头是办公礼仪性质的地方，后头是后寝。
原来如此。
睡觉的地方，
嗯，
哎，
嗯，
这个靠东这块叫体顺堂，靠西就是宴喜堂锁春轩什么的。
哦，
这些地方因为后妃的临时居所就是这几个房子。
有这个按照中国传统，那就东为贵嘛，是吧？中为上首啊。
对，
对，
所以皇，
嗯，
皇后是专门在这个体顺堂。
哦，那等于大家都在那儿等着了。
对，
然后呢，翻完牌子之后呢，这个谁来通知啊？
有太监传旨
吗？太监来传旨
啊！太监传旨说说翻了谁谁谁牌子，
啊、
其他人叫什么呢？叫叫散，这专门有一个名词叫叫散，告诉大家散了吧。
哦
啊！我记得当年那个朱家骏先生写这段的时候还说过一个，就相当于下班回家了。
哦
啊，
好嘞，
你一天最重要的工作就结束了吗？
哦
啊，然后呢，赐膳谁留下赐谁这个御膳房的饮食。
哦，给饭吃
就是赏席，
那是一起吃吗？跟皇上？
有可能一起吃，也可能分着吃。
哦、
但我估计啊，
嗯，
应该是一起吃，但是
嗯，
也是一人一桌。
明白
啊
明白，
一人一桌或者一人几桌，
嗯，
各吃各的，不是说他就跟皇上一桌，这个是不行的，
不行、哦、
啊。然后晚上您是爱下飞行棋也行啊，爱摔跤也行，那就您由您了。
哦，等于说他从这个翻了牌子之后，
嗯，
就没回自己的住处，
对，
就一直在养心殿，
对。
然后呢，跟皇上一块吃饭，
哎，
然后晚上也就住在养心殿
了，哎，对。
等于这样，这个过程
不需要，
人家是自己走来的，不是光着让人那个
抬，也不一定走，人可能抬来的，
啊、
因为人又不撵，有雨就是轿子什么的都可以抬过来的、
嗯。哎呦，那这么一说，那这个。完全这裹被我这也太扯了，
这太野了。
这个跟那个现实之中的这个情况差距也有太大了。
对对对、
嗯，
就是这个东西为什么呢？
嗯，
就是，1911年之前，这不是1911年辛亥革命吗？之前有很多反满的这个运动，
嗯，
这个就很多的这个人的民间传说啊。就传出来，
嗯，
老百姓也不管你这个什么好玩就得，
哎、
三个蛤蟆五个眼，对吧？这个咱们听着热闹就得。
哦，
而且呢，真说实在的，很多据说还是太监传出来的。可是太监的话就一定准吗？
嗯，
咱们要想这个问题在哪儿，就是太监他也没经历过了。为什么？虽然说你说1900年以后很多太监。特别是1911年以后，很多太监出宫了，他能讲这些东西。
嗯，
但是他为什么没经历过呢？我们知道光绪皇帝就一后两妃。
嗯，
但是光绪本人这个身体状况，很可能是不需要翻牌子，或者翻牌子也没有这种东西了。
哦，
哎，这个光绪本人这个有很深的这个病。
嗯，
啊，为什么他没有后代？这跟这个是有很大联系的。正经上次能翻牌子。能侍寝，就像这种比较频繁的、比较正常的是谁呢？是同治。
嗯，
同治是1873年还是1874年去世的，驾崩的。
哦、
你想想，那离1911年、12年的时候差了40年，
好多年了，
对吧？
嗯，
正经谁能把这种话带出来？
就是那种亲眼所见的人没多少，基本
就
没有。
而且宫里这些宫女太监传这种。乱七八糟事儿特别多，对吧？好多这个溥仪说的什么都是听宫女太监，其实我们再一翻照过去的档案来看、
嗯，
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没有过哈，
对吧？
哎呦，这真是啊！首先咱们这大八卦哈、
嗯，
就已经给解了密了啊。
嗯，
实际上人家也没有脱光了裹棉被哈。
对对对，这个不能跟卷春饼似的。
那真是我想着就不合理，跟你说
是吧？
我想着不合理。
但是呢，好多人后来还附会、
嗯、
说这为什么合理？皇上得。保证安全，因为什么呢？当年雍正皇上为什么没头？你看这本身这是一个虚的
啊、
说雍正皇帝没有脑袋、
嗯、
是因为当年这个吕留良的这个女儿吕四娘赐雍正就化妆成秀女，哎，这个进宫就把皇上脑袋就给割下来了，他身怀利刃之后呢就变成这种方式，所有的证据链的全都是瞎的。
听着都不靠谱
是吧，
听着都不靠谱、
嗯、
行，那咱们这个第一个八卦就算说完了。
嗯，
哎，不过刚刚我注意到你刚才说的那一点了、
嗯、
啊，就是说这个翻牌子这事儿、
嗯、
没被翻到的，然后大家就各自回自己的居所去了。
对，
说这个一天之中啊、
嗯、
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就算完成了。
哎，
从这儿啊我就想到一个事儿。
嗯，
我忽然间觉得呀，
嗯，
有一个知识是我整个的这个脑海里是空白的、
哦、
也就是说后妃啊，
嗯，
每天干什么？
嗯，
我除了知道他们可能需要翻牌子以外，
嗯，
我一无所知。因为影视题材里边吧，
嗯，
经常就是俩后妃，反正碰见了，
嗯，
碰见了，然后就开始出现了一些矛盾
啊。
然后呢，就你打他一巴掌啊，他给你一丈红啊，
这玩意儿也不可以
啊，是吧？
啊，
所以说就是他们到底每天干点什么事儿啊？他一天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嗯，
我真是不知道。
哦，那咱们大概可以说一下。
今天咱们就按照这后妃这一天，咱们来聊聊，
嗯，
好不好？哎，首先杨博士先说说这后妃每天。主要干几件事儿啊？他们，
你比如说，早上起来，
嗯，
梳洗打扮，早晚两膳，
嗯，
吃饭，
哎，吃饭那肯定
对吧？
哎，
然后呢，给太后请安，
给太后请安，
对，晨昏定请吗？
什么意思？
给太后得去请安去啊？
早上晚上都去吗？
对，晨昏定醒，就早上跟晚上，
嗯，
早晚两遍，这是要的。当然了，太后住这个颐和园或者住圆明园，
嗯，
你后妃不在，那你可以不用去，
嗯
啊，他不一定跟皇上一样，非得必须得每天都得去。
哦，
啊，就是如果你没在没住一块儿，这是可以不用去的。如果住在一块儿，
嗯，
你肯定得去请安。
哦，
当然没有太后了，那你就不用这道手了吗？
哦，这必须得有太后
啊，对，
就去给太后请安。
对，
皇后用去请安吗？
皇后也得去给太后请安啊。
我说那嫔妃要去给皇后，
啊，那 不需要，
不用
啊，
咱平辈的我不用。
啊，对，我们现在看很多影视剧，经常皇后好像每天都开一个早会，
那是
对吧？
皇后都多屌啊，是吧？
啊，并不是，并不是，
哦，不是，
并不是。举过一个例子，虽然皇后是这个一宫之主，
嗯，
但是呢，她这个之间的这个身份呢，相当于一个学校里教研室，
嗯
啊，或者说这个年级
年
级组长，你跟普通老师，你说他有这个等级上的差距吗？有，但是呢，不是从属关系
哦，
所以他不需要皇后每天早上开早会聊聊天啊什么的，没有，就是太后要孝母。
明白了，那他这个每天去请安是什么时候去？
不是晨昏定省吗？
嗯
啊，早上，用完早膳之后。
哦，吃完饭以后，
对对对，
哦，
因为经常早膳还早。
那他们几点吃啊？
这个基本上都起得比较早。
嗯，
你比如说，我看那个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每天四顿饭，
嗯，
有一顿早点，然后有一顿早膳，有一顿晚膳，有一个这个叫夜宵，
啊，
它叫晚赏伺候。
嗯，
你像乾隆呢，他就一天有时候是三顿，有时候两顿，不一定。然后平常吃点心，随时传，
嗯，
所以一般来说是早上你用过饭之后。不一定是早膳，因为早膳经常可能上午
哦
啊，
有可能十点钟才吃，
十点十一点就早午饭了就，
哦，明白了，
啊。
所以就是早上，反正第一顿饭吃完之后，
哎，
您就到这个太后那儿，
对，
去请个安，
哎，
是吧？
啊，
然后那个这是他今天的最重要的第一件事儿，
哎，对。
然后晚上也要给太后请安，
哎，
晚上是吃完之后去还是吃之前去呢？
这个就不一定
啊，哦，就随都可以，
因为你这个不一定是晚膳之后，每个人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哦，
你比如说不同的皇帝用膳时间也不一样。
嗯
啊，
这倒是，
对吧？
我吃饭时间也不一定啊，
啊，
对吧？别说皇帝，那我今天怎么中午吃晚点是吧？
啊，
要是咱俩录音，那我晚上吃晚点，那很正常吧？
啊，对，而且这个所谓早晚呢，跟我们现在概念上的早晚也不一样。
哦，
你比如说啊，宫里有萨满祭祀，
嗯，
早上那真是凌晨三四点。
哎呦，那真早。
说晚上。这叫夕祭，夕嘛，夕阳的夕，
是
真夕阳出来吗？不是，下午一两点就开始
啊，
哎。对，所以你说这个东西，它这个时间啊，不是完全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时间观念来走
的，不像咱们想着说晚饭就七八点钟那种，不是这样。
对，晚上七八点钟可能就是夜宵了。
哦，晚上七八点就夜宵了。
对，所以你晨昏定醒，它基本经常来说呢是。有太阳的时间，就是所谓我们现在的白天，去干这些事儿，
嗯嗯。哦，原来如此，
嗯，
是这样。
嗯，
那首先这个咱们知道了啊，这后妃每天两件最重要的事儿，
嗯，
就是给这个太后请安。
嗯，
哎，我发现太后挺辛苦，是吧？
嗯，
你这后妃不老少，是吧？
嗯，
我就在这等着，我也不能出去。
嗯，
你来了，我不在家，这你
没有不在家这事儿，没有不在家
这
事，
这不合适，是
不
是？
他，
啊，
是这样，
啊，
这个你以为后妃直接就去呢？
哦，得先
得有打前站的呀！
哦，得先说一声，
得有打前站的
哦。
先得问问这每个宫门口都有人，他派太监前头去也说，我们一会儿那个谁谁谁，某妃，
嗯
啊，比如说这个甄妃，
甄妃，
甄嫔，
甄嫔
是吧？今天又来给您评一段来，
是来一段贯口
啊，
哎，
啊。然后呢，人说这太后在御花园呢，
哦
啊，太后在北海呢，啊，太后皇上晚上这个跟着皇上这个听戏呢，
哦
啊，这些呢。那你就别来了，
哎呦，那就可以不去了。
对啊，
哦
啊，这个就是你不是不去，是您过会儿再来呗，
哎，
对吧？
我还以为什么呢，
啊，他这又打前站的人，哦，不是像咱们自己俩腿十一路就去了，对吧？
哦，
啊，
还有这我
他有使唤人
啊，我以为是溜溜达达我先去，哎，那太后跟家吗？太后，我
敲敲门
啊，我上您那儿瞅瞅来，我没什么事儿
啊，
没什么事，我就打一招呼。
嗯，啊，哦，您忙，没事儿，我不忙，我等着您，这没这个，
太火了，好嘞，好嘞，哎，那咱们说完这，他这个 早晚请安啊、
嗯、
然后还有咱们刚开始说的就是这个晚上要到养心殿啊、
嗯、
等待皇上这个翻牌子、嗯、
对 对, 对
这是一天中三件，这我这就算大事儿了。哎，那除了这三件事以外他平时还有什么比较大的事儿？每天
就是一般来说啊
啊
不固定了，就
哦
就不固定，不能说就是他就玩儿
啊、
不能说他就是玩儿、
哦、
你比如说有祭祀的时候他得去祭祀吧，
哦对，这是家里的事儿
啊，然后有庆典他得参加庆典吧，
哎对
对吧，
嗯
有宴席参加宴席，有这个大型聚会他得参加聚会，
嗯
啊是吧，剩下的这个咱们就说日常，
嗯
他就没有什么特别固定的事儿，你比如说读读诗啊，
哦
写写字啊，
呵
啊好多好多这个生活内容，
哦、
嗯、
有那不就是玩吗，那不除了这些正这一天三件正事以外其他时间就玩了，
也不能叫玩嘛，人读读书、
啊、
人学习嘛，
嘿
对不对，
好嘞、
哎、
好嘞好嘞，
人这个送送佛，
嗯
对不对，这也是一种精神生活，
哦
对吧，
哎就是玩，我告诉你
好吧啊
啊，那成，我觉得那要照你这么说，我觉得这后妃啊每天生活还是挺幸福的，
嗯
是吧，
嗯
你说这每天这个三顿饭是吧、
嗯、
然后这个三件事儿，
嗯
啊就没了，就玩了，那我觉得他们吃的是不是也一定不错、
嗯、
啊？
他们吃的还可以，
反正这因为这也按等级算嘛。
对
对
对对，
在这
在原来的都说过嘛，
咱之前聊过嘛，是吧？这个嫔妃嘛，
嗯，
他这个不同的等级呢、
嗯，
就有不同的这个分力，
对对，
是吧？
嗯、
你得首先这个食材，
嗯，
的各自都不一样，
对对
对吧？
嗯、
然后但是我觉得这后妃就算再怎么样，她每天也不错、啊。我就是比如说像他们早上起来，
嗯、
一般他都吃点什么呢？嗯，
早上起来这个我没见过后妃的这个菜单，
没见过菜单，
对，因为
他
是这样、
哦、
我们老说这御膳房、
嗯、
御膳房是什么，御膳房就专给皇上做饭的厨房，
是
后妃的就叫每各宫有各宫的寿房，
自己的
膳房，
自己的厨子，
就是所有的这些御厨都是分派各个小组，
哎，像那种什么答应也有自己的厨、
嗯、有啊有啊有啊、
哦、
啊，这都分各自的小组，
我还以为答应还不得自己人炒菜、
哎、那不行那不行，
毕竟是这个主位，
对对对
啊，
但是答应会不会炒菜这有可能，
哦
啊就自己会做
喜欢
啊，也不一定喜欢，就小时候这能但凡当答应的，
嗯
小时候都生活不是太富裕，好多答应呢，
嗯
是宫女出身，大部分答应其实都是宫女出身，
哦哦，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
对吧？
对，
这个
他不是选秀女出来的，
对，
皇上看上你了
啊，对
啊，选宫女出身，
哎
哎，
所以这个我们老说这个，特别是看清宫剧啊，
嗯，
有好多这个后妃有这小厨房，对吧？
嗯，
这个是最费钱、最奢靡的一种饮食享受，叫小厨房。
这小厨房是和解呀，
小厨房就是我们看清宫剧里经常就是这小厨房啊。就是这个后妃自己宫里头有这个膳房、
嗯、
这个是内务府给分派的，
哎对，
这个份例都是自己这个内务府给分的，
是
对吧，
嗯
小厨房呢就这一套以外我再立一个厨房，
哦这允许的，
这允许，
这合理的，
这是合理的、
哦、
这是合规的，
那这个厨子从哪儿找啊，
外聘，
嚯
外聘，
哦
啊，但是呢就是这是最高规格的，
嗯
我们说这一般的情况来说呢，后妃呢好多经常呢都愿意改善伙食，
那可不
啊，
每天没事干不吃好点啊，
啊就是啊、
嗯、
这个、
嗯、
而且这个特别是什么呢，好多这个我们所谓这个御厨啊他世袭的，
明白，哎这个手艺可能不太行了，
就
不一定
不太行，我觉得很可能是什么态度上的问题、
嗯、
这个后妃啊不太喜欢吃，想换口味儿，
嗯，
或者他手艺行，他老吃也不行，
也是，
对吧？
嗯，
然后呢，这有几种方式，第一种呢是什么呢？就让这个膳房啊再做一份子，我出点钱、
嗯，
你再给我做一份。
哦，
哎，你看这不是刺激这些御厨不好好干吗？
这是怎么回事？这是给谁？等会儿我没太听明白。
嗯，
这给谁钱再做一份？
就给这些御厨，你再给我做一份。
为什么要再做一份啊？
按这个内务府分配的这早膳晚膳、
嗯，
我吃着不行，你给我再做一份，不是同样的一份。
哦，明白了。
而且你再给我做俩菜
哦，
再做俩不一样的菜。
等、给我加俩菜。
加俩菜
啊、哦，
这样呢，你这不是等于刺激人家不好好干吗？
嗯，
不好好干你原来分内的活。
嗯。
对吧、
嗯、
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派太监出去买点什么东西，买点就比如说今儿我这个常在，我这月我就没有我的这个鸡吃了，
嗯
他这一月好像是五只鸡，那第六只鸡怎么办，那我出去买，让你这御厨再给我做只鸡，
哦
啊
等于我这个改善改善生活，
对，改善改善，这是这个就花钱更多了，
嗯，
然后再第三等呢，再有钱怎么办呢？再有钱就是让太监出去买，我连你这御厨我根本就不用，让我宫里的太监跟这个宫女啊，给我再做一份。所以为什么好多大人他一定有手艺呢，你就明白了吧，他是宫女出身，他可能伺候某主位的时候他就做过，对吧，
这么回事，
哎，然后再有钱怎么办呢，那我再立一厨房，我外聘的名厨进来再给我好好做，
就那就完全自立门户了，
对，
我新盖的厨房，新
不是新盖
啊，
还是宫里这些房不能单盖吗？
不能盖房。
您说那是76年以后大地震棚改成的小厨房，是吧？
我都觉得你说这段子都比清朝还老，就是
是吧？
专门请一个外聘的厨师，
哎，
然后呢，我可能食材都是自己单买的，
单买
对吧？不是我分里里的，
对，
我单买，我喜欢吃那个麦当劳，是吧？我找一个外国大厨过来，每天给我做汉堡，
哎，对，
哎，炸鸡块，
对，这些
御厨，哎，炸八块什么这种，
嗨，哎，又炸八块，哎，那太监可能是
对
不太高兴，
哎，这太监你来给我做一炸八块，
哎呀，这是怎么治这太监是吗？
对，哦，是这样，
嗯，
那看来真是这大家就是对于这种吃啊，
嗯，
还是非常有追求的，
嗯，
那具体他们能够做成什么样的那种菜品啊，有没有记载
这个
小厨房
菜品啊，
嗯，
就是我们能看到的现在基本上是慈禧太后的，
嗯
啊，慈禧太后比如说慈禧太后专门有一个这个西膳房，
嗯，
就是他自己的这个
私人小厨房，
小厨房，
明白？
小厨房，这小厨房啊，
嗯，
一般是最高等级了。
哦，
这是我刚才说那单立一厨房不能叫小厨房，叫就满语叫塔滩，
哦，
就是什么什么地儿什么什么处的这么的一个意思。
哦，
啊，宫里的这个不懂满语的很多宫里的老师呢，就管他叫这个流传下来的话叫塔特。
哦，
啊，这个你看刘宝瑞相声里头也是。
嗯，
也用过这个词儿，
塔
特，哎，塔
特，
对，有那么一个小塔特，
嗯，
啊，这就是一个地儿，这么个意思，
哦，
它到不了小厨房这个程度，小厨房那就完全规格相当于，它这个宫里的膳房底下也是五个局，
哇，这么大规格也叫小厨房啊？
对，
哦，
啊，就是荤局、素局，什么点心局、饭局，
嗯，
或者点心局、饽饽局，然后再来什么。挂炉局就类似，你比如说慈禧太后那个，
嗯，
他就没有挂炉局，但是他添了一个什么呢？饽饽局。
饽饽局，
那说明什么呀？女同志嘛，
哎，
爱吃甜口的，
爱吃点心，
爱吃点心，
这很多都是自己发明的，是不是？
哦，是吗？
野史里记的
啊，这个，
啊，
这个他确实爱吃，他那个小厨房出了很多新的东西，
是吧？
啊，你比如说他那个茶房，
嗯，
就是储秀宫茶房的首领太监叫谢文福，谢文福他弟弟。叫谢二，
嗯，
就是小厨房的一个御厨，
哦，
啊，外聘的御厨，这个说明什么呀？这谢家过去估计净身之前，他们家是有手艺的，
可能就干过这行，
就干这行，
嗯，
然后呢，他的一些东西就比较吸引人，比如说他有一个炸糕，
哦，这是咱们平时吃的那种吗？现在流传至今
的，不太一样，他是加了一点奶馅的，
哦，
啊，而且呢，这个慈禧太后还是比较喜欢，包括还有什么呢？我们现在但凡。吃这个宫廷菜的馆子，
嗯，
有经常有这个四大抓炒，
哦，有，哎，
是吧？
抓炒里脊
啊，对，
哎，
是吧？
抓炒虾仁儿
啊，
哎，
还有呢，
嗯，
比如说，社会上流传特别广的叫香银芽儿、香扁豆，
哦，这是什么东西？
就是把豆芽菜里头拿这个馅过那个肉丝融进去、穿进去，
嗯，哦，
啊，扁豆呢，香扁豆就是什么？把扁豆里的豆去了，然后搁进肉馅儿。
哦呦，这样啊，这，
哎，对，
这挺精细做的，
就是精细。但是呢，
哎，
很多人又认为这不真，但是这很有名儿。
嗯
啊，
嗯，
这咱不管它真假，但是呢，这个东西呢，是社会上、舆论上比较认可的这几样菜，
嗯，
这些东西都进入到这个小厨房。
哦，
嗯，
哎，刚才咱们聊这个小厨房那个事儿啊，
嗯，
我忽然想到了一个事儿，
嗯，
就是看这个清宫剧啊，我只能拿这个举例啊，
嗯，
看这个清宫剧里边啊，经常有这个。后妃啊，
嗯
啊，嫔妃们啊，
嗯，
自个儿什么做点什么好吃的，
嗯，
然后要么就送给什么那个皇后啊，
嗯，
要么送给太后啊，
嗯，
甚至有的送给皇上啊，
嗯，
要在这个 各位这个大大面前哈
啊
显摆一番
啊，就是相当于是刷存在感嘛。
对，然后
对吧，
然后压别的那个嫔妃一头啊。
嗯，
有时候经常这送完之后，然后就给人一白眼说，呵，你看我这送给谁了，是吧，
啊，
是吧，
啊，
就感觉就自己特牛
啊。
像这种事儿在现实中有吗？
有啊，
真有。
有啊，后妃之间我看不到，
嗯，
但是后妃跟皇上之间这个互动是经常有的
啊。他真的会让自己那手下做菜然后送给皇上去啊？
对对对，就是皇帝的膳单里头写某某某进某某某菜
哦
啊。你比如说啊，乾隆三十年我举几个例子。
嗯，
乾隆三十年二月初十，
嗯，
皇后给这个皇上进的是什么呢？
哎，
鸡丝下面一品，就是一份鸡丝
哦，
鸡丝面，
嘿
啊。然后闰二月九日，这个庆妃进全猪肉丝一品，饽饽二品，这个烧猪肉、烧干血肠，攒盘一品。
我有这还送三份，
送三份，
哦，
啊，不是四份，饽饽是两品
啊，饽饽两品
啊，
啊，送四份。
然后闰二月二十七号，这庆妃呢还进半金花菜一品。
嘿，我拍个黄瓜，我也送皇上。
这但是他那可能就不一样，因为他都是他自己的人做的。
明白，他肯定做的精细，
就不一样，
哎，
肯定口味是不一样，
啊，
让皇上尝尝。
那肯定啊
啊。然后这个三月十八，你看有俩人给皇上进献，
嗯，
令贵妃进杂块一品，炒豆瓣一品，
哎呦，
然后庆妃进榛子酱一品，腌菜炒春笋丁一品。
嘿，这皇上吃的其实还挺农家乐的感觉。
不，他这个清宫饮食很多东西其实是小菜，
哎，明白
是吧？
明白。
然后还有呢是什么呢？就是集体联合，我们联名弄一个联名款
啊！
哎，对，你比如说啊，
嗯，
四月十二号这一天，令贵妃等五人伺候全猪肉丝一品，攒盘一品。
我天
啊，你看这个互动很多的。
这五人伺候这全猪肉丝还不得一整头猪的，
全猪肉丝一定是一整头猪的
是吧？
对，
哦
啊，所以你看他这个经常就是说，哎，我这儿有点弄点各兵另样的，
嗯，
跟你这儿就不一样，可能一样的菜，那我这个手法不一样，我这厨师不一样啊。
可能那就说到了，肯定就应该就是他们这些小厨房做的，对吧？
对啊，
不是咱们整个大锅菜了，是吧？
对，
啊，
这是很可能的，但是不一定。
哦，
咱们这只是说，这个是或者他的塔摊，
嗯，
或者他的膳房，他吃着他调教出来的厨子，
嗯，
这也是可能。
还真是，
对吧？而且他是有比较的。
嗯，
你比如说这榛子酱，清宫里四大酱，
嗯，
是吧？那这榛子酱谁都会做，宫里常吃。那他为什么能进献？那他调教出来这个手法味道不一样啊，
嗯，
而且他为什么他能知道皇上跟皇上那不一样呢？是因为皇上也经常赏菜给他们。
明白，
对吧？他这就有比较了，
甚至直接就赐膳了
啊。对，
是吧？
对，
我昨晚上我在皇上那吃了一阵子，
对，我昨晚上吃的，
哎，
跟我宫里可不一样。
行，这情商高了，你看啊，
对吧？
这个说昨天晚上我在皇上那吃一阵子酱，然后第二天我送他一个，意思是说，啊，皇上昨晚你那不成，我告诉你，
不敢这样，不敢这样，不敢这样，可不敢。
开玩笑，开玩笑，
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哎，您尝尝我这儿不一样的味道，
哎
啊，对吧？也一样好吃，
有意思，
是吧？
这有意思。
嗯，
看来其实这个也不单单是说像影视题材里所描述的，大家真的那种说你
不一定是斗争，
不见得是斗争，
对，
就是进献，
对，
可能这都是他们一个本分。我甚至觉得
啊，对，包括太后也经常给皇上说，我吃着好了，我惦记着儿子，
嗯，
我给儿子也送一份，
真不错，
对吧？
它
是一个人情，
啊，
不一定非得是斗争。
是是是，
我们很多影视剧呢，就把这一定归到这个斗争里，
就把它戏剧化了
啊，
对，
对
吧？就冲突化嘛，
啊，
对啊
啊，而且呢，这个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有小厨房的。刚才咱们不是也说了吗，
嗯，
是吧？你让自己那个自己膳房里御厨再做一份，估计就没什么意思给皇上送过去，
嗯，
对吧？这必须得有一定财力的人，
对，
才能这个办到这个事儿，
手里得有点钱儿，
嗯
啊。成，那我觉得咱们刚刚说了啊，这个吃饭这事儿，
嗯，
你看看，就光说这一吃，
嗯，
是吧？这后在这个后妃当中，就关于吃饭的事儿有这么多内容，
嗯，
啊，怪不得呢，他们整天啊，除了那三件功课以外，就弄这张嘴了。
这因为这个是早晚两膳这种东西啊，
嗯，
是基本是固定的，
嗯，
很多活动我们不固定就不好说，但是这种固定的东西啊，是比较说得准的。
是，那刚刚你还提到了关于就是看戏这事儿。
嗯，对， 对， 对，
是吧？
对，
咱厨说，哎，说那个吃完饭之后干嘛呢？
别吃完饭之后
啊，
不一定吃完饭，因为有的时候是吃饭的时候看。
哦，边吃边看呢？
对啊。
哎呦，
就跟咱们我们传统中国啊，对艺人的态度跟西方不太一样。
嗯，
对吧？这个我们就是比如说喝着茶，吃着点心看戏，可不可以？
嗯， 还真是，
这我们是其实是我们的传统心理。
你包括现在戏园子里边都，
长安大戏院前几排是
茶
桌、茶水
桌，
对吧？
对吧？人家还送你呢，送瓜子儿。
对
对，还有呢，我在那看，我看过
啊，
但是我没坐过前几排，我坐那二楼，二楼前排
也
有，也
有茶水桌，
也有茶水桌
啊。你看，你就想着那是送的，那能是送的吗？
啊、
你那票钱里不都有吗？对不对？
好吧，好吧。
哎呀，你这个。想不通是怎么着，
有道理，
这羊毛出在你身上了都，
颇有道理，
对吧？所以这他有时候是因为我们能看到一些清宫的这生平署档案、南府档案里头就写着这个用膳看戏
哦，那这些戏班子是哪儿请的？
宫里的，
宫里自己养的，
宫里自己养的呀。
哦，那免费看呀。
那凭什么不免费看呢？
你看我还是没见识，我总觉得戏班还专门请人来啊，实际上就养着戏班子，就在宫里待着。
我跟你说，宫廷的戏班呢是全国或者全世界最大的戏班
哦。
最多的时候，我看档案里头能有2000多人。
天哪！
这一个剧团2000多人，
哇，那还不是每一个品牌想看都能看得上。
基本上
差不多
吧，就他看戏经常是不，我们不要以为就一定得是那种大戏
哦，
大戏有没有有咱们一会儿说。
嗯，
这种小戏比如说一桌二椅的俩仨人的、
哦、
他在自己宫里头他不是有那个二门吗？
嗯，
就垂花门，垂花门就可以演戏。
哟，那实景啊，
啊对，
太美了呢。
嗨，那你说这住宫里嘛、嗯、他就用他那个就当戏台了，
漂亮，那漂亮，
对吧？
啊，
还有呢，就是这个演的一些比如说曲艺啊，
嗯，
杂技类的东西。
哦，这也有啊，
有杂技
哦。
哎，杂技有点意思啊。
嗯、
哦、我看过一份档案，
嗯，
是道光16年的
后宫杂技。
后宫杂技，
吞宝剑，吞铁桥，
哎，不
斗风帆，不是啊、哦、那是天桥、哎、
您那是民间艺术。
那是什么？
这个是、
啊、
这个其实也类似于民间艺术，但是这道光16年说裁撤这些人、
嗯、
我就看到这都有什么东西。
你说说，
你比如说啊，
嗯，
叫西洋秋千。
哟，这都不知道是什么。
有幼童啊，就是小孩儿，16个小孩儿，在这个架子上，这秋千上，一边荡，一边跳舞，一边歌唱。
哇，
这很难。
这太阳马戏团了，这有点。
对对对对，就所以叫杂耍。
很难了，这
杂耍
啊。
还有这叫婴儿爬杆儿，婴儿爬杆儿也是小孩儿幼童，在这个竹竿上表演各种杂技。
哎呦
啊。还有这个什么一人登梯，就是有一个木梯子，
哦，就一个人登梯子，还保证那个梯子那平衡。我好像看到过这种杂技。
不是不是
不是，
他在这梯子上干嘛呢？
嗯、
这个还有小孩在中间这个围绕他，仰卧在那上头。
哦
啊
哇、
哦！还有什么呢？这叫一人窜席，就这个我们就常见了啊，就相当于马戏团那钻火圈。
嗯，
只不过它不是火圈，是一席子桶。
嗯，
这个人从这儿跳，然后钻那个席子，窜出去。
哦，这样。
哎，对。
哦，想必那个席子啊，是昨天晚上
啊，
运那个后妃。
嗨，又拐到那儿去了。
不是的，要钻席子、
啊。席子可不能裹人啊，席子裹人就死了，那就。那是被窝啊。
好好好
啊，
也是，忽然想起来了，
啊、
这席子裹人不太吉利啊。
啊，你看这几个。
嗯，
就是裁撤，我们就能看到这些玩意儿。
后宫的杂技，
后宫杂技，而且包括呢，刚才我们说一般的是来说是宫廷的戏班，
嗯，
也可以外头传啊，从慈禧开始，就是传民间艺人，这内廷供奉嘛，
嗯，
民间戏班进来这个唱一段啊，表演一个戏呀。
哎，那看来这个清朝的这些宫里的人啊，还都挺喜欢看戏的哈，
这是最大的娱乐活动、
哦。那时候唱的戏是什么戏？是京剧吗？还是昆曲？还是什么？
不一样
哦。
早期是以昆曲为主，
昆曲啊。
晚期呢是以这个叫皮黄为主，因为慈禧太后比较喜欢皮黄。
皮黄是何解？
就是京剧。
京剧
啊，
西皮二黄。
哎，我跟你说，京剧这个名字不是咱们北京人起的，京剧是这个上海人起的。
哦，
是什么呢？1870几年的时候，上海那时候不是变成口岸了吗？
嗯、对，
它开始经济特别繁荣的时候，它原来属于哪儿呢？它原来属于这个苏州文化圈。
嗯，
它自己这个区域人牛了之后，要有文化上的突破。我们不再看你们苏州的戏班了，我们请京班大戏，叫京剧。
哦，是这么
这么来的
哦。
当时的北京还叫皮黄戏，就西皮和二黄。
西皮二黄
啊
啊！
说到这个前代昆曲，后代这个皮黄，
嗯，
剧种声腔不一样，
啊，非常不同啊，
非常不同，还造成什么呢？
嗯，
前代的皇帝呢，爱编剧，后代的皇帝呢，爱演戏。
皇帝还编剧啊？
啊，对。
写剧本啊？
不是，
啊，
不是他写剧本，
啊，
是他组织人去写剧本。
哦，
我刚才不是说好多这个宫廷大戏我们现在都演不了了啊，
嗯，
没法演。比如说据说最大的戏在这个是全国最大的戏台在哪儿呢？
嗯，
在承德避暑山庄清音阁。
嗯，
牵着一头象上台。
嚯，
当然是小象，但是你可想当时的场面有多大。
这跟你说，这活现在只有张艺谋能干呀，啊。
但是那个戏台，而且那个时候有大量的景片，
明白？
山水啊什么的，
哎哎，
而且那个剧装就是那行头啊，都是有好多是带机关的，
哦，
你就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我们现在戏台演一个搭弓射箭，哎，这个射中某人，
嗯，
我们就比划一下就完了。
那可不，
那人家那个被射中那人那个护背旗上是有机关的。那边搭弓射箭往那边一射比划一下，那边他这个行的护背旗摁一个机关，嘣，这前头就支起一根箭来。
嚯
啊，
哎呀，
哎，就表示射中了。就你看这个东西它是相对写实的。
哦，你真了有点
啊。
啊，
对，
哎，不再是所谓的城市化的表演去模拟那些情况。
对，不是光是说我们完全写意，
嗯，
有很多写实的。
那真是，我觉得那这个好。我小时候有时候，
嗯，
因为我爸特爱看戏啊，我们家长辈很多人都爱看戏，
嗯，
然后老说什么你看啊这个啊京剧多有意思啊，
嗯，
我说有什么意思啊，一帮人在那哼哼啊的，
嗯，
也不知道他们唱什么，哦，所以我说这人在干嘛呢。我爸说这不是拿着马鞭吗，这是骑马，
啊，对啊。
他说你看这个就是很像马吗，
他就是一个舞蹈，
啊，我说这哪儿像马呀，
哎，
这是一破棍子上面搭了一个布条。
那说明什么，
啊，
那说明你太小不理解。
对对对对对，
我们现在在看其实它是一个很写意的一个舞蹈。
那你说你要是真的跟那宫廷那戏的时候，我估计我也喜欢，这谁不想看一大象走上台了。
那你就是光看热闹嘛。他那个宫廷大戏经常是比较热闹的，就属于节令戏。
嗯
啊，
嗯，
这个刚才咱们说这前代的皇帝喜欢编剧，
嗯，
为什么呢？昆曲多。
哎，
昆曲一洋腔是什么呢？是这叫曲牌体。
哦呦，这深了，不懂。
曲牌体曲很容易懂
啊。
我们看宋词是什么？曲牌、
词
牌、
词牌，
对吧？
啊，
这个就是它每个这一句。字数是固定的，
嗯，
它的这个就看折口，看它那个平仄不一样，然后再填词，
哎，同样的 flow
啊，对，哎，
哎，
对，
哎，
这，
哎，
这个每个词牌不一样，我这块我来这个，那块我下一段唱我来一个，比如说这个《牡丹亭》，第一段我来一《步步娇》，这是一个词牌，
嗯，
第二段呢，我这叫《皂罗袍》，啊。我可以简单学一句啊，
哟，小两句，来，
哎，对对对，
来
小一句，
杨老师，您来，您来啊啊，
原来爱姹紫嫣红开遍，你看，它基本就是。这意思，
哎呦，这个太好了，这个太好，哎呦，
基本就是这意思，它变化不大
啊。你继续，不是不是，哎呀，哎，唱真不错，唱真不错。
这个就
我虽然不懂
啊，
但是我听过，我听过，
这是最著名的《牡丹亭》的唱段，
是那个味儿，是包括这嗓啊，
没，我这个没用小嗓
啊，
这是一个女旦角，闺门旦，她这个呢基本没什么变化，就靠什么呢？填词雅不雅？
哦，
编剧好不好？所以皇上就爱玩这个，
呵，
他没有更多的发挥。
嗯，
后代为什么皇上爱唱戏呢？
嗯，
他叫板腔体，皮黄戏是板腔体。我再给您学一个这个，
哟，
这个，比如说啊，
哎，
这我唱我们正宫的，
嗯，
我是唱这个小花脸丑的。
哦，丑
角，你比如《四郎探母》里头有俩国舅，
嗯，
有两句词儿啊，说这个封了太后金披翎，到处叫来宫赏贤，这就完了。
嗯。
但是呢，要搁我唱，我不这么唱。
哎，
我可以改
哦，
因为他这个虽然这个板腔是差不多，但是我可以改我的这个腔，我给它变得更花哨。 放了太后金披肩呐啊啊啊啊啊啊啊！你看这变化多大
哟！
这个就是完全是演员自我发挥、自我调节
哦，可以这样啊？
对，所以你看啊，你每一派武家坡第一句可能唱两分钟、
嗯、
或者一分钟。
嗯
程派能唱出三分钟，为什么？他都在自己改自己的腔儿。
哦，这样啊。
他完全听的是角儿。
哦。
所以为什么后代皇帝他是因为剧种的变化引发了这个什么呀？参与者的这不同兴趣。
嗯。
你这个词儿你再怎么考，意义不大。我这个到这个昆曲，我主要看词儿；到后来皮黄，我要唱，我要。把自己的腔变化了，玩的方向不一样了，
这太有意思了，
是吧？
这太有意思了、
嗯，
今天我觉得太值了，还听这个、嗯、
嗨
杨院士啊，
够两毛钱呢，咱这值毛值两毛钱啊，
腾腾腾，哎，
啊、
这楼上楼下四十多个人吃饭的一毛两毛，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 啊，行，那我这感觉又怎么又收钱呢？这来自一段相声啊。
啊
哟，太好了！那你看看这个，咱们后妃啊，咱们说了啊，
嗯，嗯
他们呢，除了这每天吃吃喝喝，
嗯，
还这看戏，
嗯，
你要让我说呀，
嗯，
这一天啊也差不多了。你说这一折这工，你要让我每天吃点喝点，然后再看看戏，这一天我很快我就给他耗过去了。
那不一定天天有戏看，也不一定天天要看戏，他还有好多别的生活呢。
还有事儿啊？
对
呀、
啊
啊，还有什么事？
你比如说，后妃养宠物。
哦，养宠物，
对啊、
哦，这听说过。
皇上自己也养吗？
听说过。你想这个宫廷里边是不是什么哈巴狗什么？是不是
宫廷传
出来的、
嗯、对对对
啊？
关键还养什么？养猫。
养猫。
后妃经常见这个养猫的比较多。
哦，
我们这影视剧里这个也不是，这个不是瞎拍的。
嗯
啊，养猫专门有什么呢？有猫册、狗册。
哦，
猫册全都是档案。
档案啊，这是
啊，对、
嗯、
这个档案、
嗯，
比如说有叫这个金豆的，这是一个猫，
嗯、
那你就。大概其知道它是一个黄色的，
对，大橘猫，
对吧？
嗯，嗯
然后比如说这栀子，那应该是个白的狗
哦，叫栀子花是吗？
对的，栀子花嘛、
哦、
啊，
嗯，
包括呢还有一些这个案子，因为宠物引发的案件
啊，这是您说说这有什么事儿、啊？
这个是道光十九年的时候有一个灵常在，
嗯，
是一个位分比较低的这么一个后妃
常在
啊，我是怎么发现的呢？我就看这个宫女出宫的这个档案，
嗯，
然后看见有一个叫宫女叫大妞。
哎，
人家那个因笨出宫啊，
嗯，
都是比较简短的原因。
嗯，
这人怎么那么长啊？
啊
啊，
这常在出宫啊？
不是宫女，她位下的宫女，
她、位下的宫女，
这个
大妞她出
对
啊、哦，也叫大妞、
这个、
啊，
她叫大妞。
哎，
这林常在呢，
嗯，
是住在这个延禧宫。
哇，延禧攻略
啊！对对对，延禧宫、
哦，延禧宫
啊,
啊。
而且这个她是怎么着呢？
嗯，
档案里叙述这大妞怎么笨，你必须得说清楚了。
就不行，我都呛着我了。就是说本来这因笨出宫听起来已经挺不好听的了
啊，
然后人家具体怎么笨还得给人描述
了，你得写、
啊、
你别描述说清楚他是为
你说说我听听他到底有多笨 啊,
啊。这个宫女呢是有一次啊，
嗯，
因为过门槛的时候啊，
嗯，
踩踏到一只小猫，
哦，
踩死了，
这么有劲儿啊，
就反正那可能沉，
哎，
胖，
好嘞，
对吧？
啊
然后呢，这个林长在呢就比较伤心，嗯，宠物死了嘛，
可不嘛、
这个，是吧、
嗯？
就让这个人呢打了他这个几巴掌，
嗯，
这个还得写的清楚，是脸上有伤
哦，
啊，没有几天，大概出不了一星期吧，
嗯，
这个大妞呢去喂猫，喂猫的时候呢又不慎踩上一只小猫，这小猫没两天就死了。
啊！
又踩死一只，
这也太笨了吧！
林常在又让人用这个尺子，
嗯，
打了他几下、
嗯哦，
打了胳膊几下。你看，人都写伤在哪儿，拿什么工具打的都要写清楚，是吧？
嗯、
没完呢，
没
完呢，没
完呢！
哎
啊，
又没过几天，大妞啊，跟一只猫发生冲突了，估计是啊，我估计有可能是那猫妈。你看前两只是小猫，
哦，
这跟这个猫。发生冲突，
嗯，
然后那个猫就恨他，
嗯，
然后呢，猫抓了他，
哦，
大妞呢还手了，还手的比较重，把这猫又打死了，
唉，
然后呢，林常在气疯了之后呢，但是也没打他，
嗯，
然后再过两天，把林常在的这一个这个洗脸盆啊，给踢坏了，
不是，
我估计这人啊，
不是，这大妞。是练跆拳道的还是怎么着？
但是我估计这人是什么呀？
啊、
协调性差
哦，
对吧、
哦？
你看迈门槛的时候他顾不上，
我觉得要么呢、
嗯、
咱说难听点啊，就是要么是他有点诚心、
嗯、
要么呢他真的是这个有点就像你说的有点笨，
协调性差。
嗯，
洗脸盆儿，
嗯，
洗脸盆不是搪瓷的，
哟，那
也不是塑料的，
那是
那铜的，踢坏了，
我天，
那什么劲儿啊？那我觉得不是全身压上去摔那儿或者怎么着，那能玩儿怎么坏呀、啊？
太厉害了，
是吧？
好嘞，那最后怎么处分呢？
然后关键是什么？林昌在亲自打了他。
哦，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这是有公规的啊，就是说这个后妃是不能动手。
嗯，
亲自动手打人的。
哎，
我们在影视剧看到那些什么上手就给人一嘴巴，那都绝对不可以，
太粗鲁了、啊、
太粗鲁了，就是你长手不是干这个的、
嗯、
您的位分代表了您的品性，
对对 对, 对
行为，对不对？行为规范。虽然这个大妞银本出宫了、
嗯、
林常在就变成答应了，
哦，
被降位了，
真是、
嗯、
你这个算犯错了，
这是你不尊品啊，
对吧？
所以这个我估计到这个时候林常在是觉得我宁可降位分，我也要报这仇，气疯了，
解不了这恨了。
对对对、
啊、
不自己打解不了这恨了。所以这个你看，这个是养猫，而且这个猫我们看到、
嗯、
这个猫可能还是能繁衍后代，
嗯，
在养在自己的宫里头啊，还能生小猫，要不然那前两只小猫嘛，
是养的还不老少，
对吧？所以、
嗯、
所以那猫妈妈不干了嘛，
哎呀，
就变成这个大妞就变成猫咪公敌了嘛，
这搁谁也不干，那大妞这真是这太残暴了，这
也不一定残暴，反正就是比较笨，后来就阴笨出宫了嘛。
好嘞
啊，
哎你要这么一说啊、
嗯、
我就想现在咱们在很多的这个皇家园林的公园里、
嗯、
比如在故宫在北海、
嗯、
能看见大量的这个野猫，
对对 对, 对, 对，
不说是野猫，实际上就是人管咱们管它叫这个公猫
啊, 啊，对 对, 对、
哎、宫廷里的猫、
啊、
我你要这么说我觉得很可能这些猫可能人家在那住了好多辈了，
那 对, 对，
是不是？那可能当年大清没亡的时候，
嗯，
那些猫可能就在
宫，因为过去这猫啊什么的主要是散着养的，
对，不是说就是在屋里不出去，
对 对, 对，
但实际上它的活动范围就是这一块，
对，就是养熟了，然后它老在这儿待着，
养熟 了, 养熟了、
啊、
所以说很有可能那些猫它原来就在那儿住着，
而且那个时候又不讲究什么纯种不纯种的，
嗯，
对吧？什么样的猫都行，
中华田园猫嘛，
喊、哎、哪有田园猫啊，那是田园犬。
好嘞，挺好的
啊,
啊，对，还养猫养狗，
对，有养狗
啊, 啊。
刚才咱不是说田园猫吗？
那
养的这个。可不养田园犬，
那养什么狗？
你比如说有养这个打猎的狗的，我们看到一些画、
哦、
猎犬
啊，细犬啊，
还有什么呢？
细犬啊，
啊，还有就是巴狗
啊，京巴嘛
啊，对，我们看
《慈禧
太后》有一张照片，写的是就是他那个他的前头趴在地上一只黑色的京巴。
嗯，
我们看这个德龄这个文章里叫这《慈禧太后私生活实录》，虽然他的书啊大部分都是杜撰的
啊。嗯
哦，但是这个东西呢，我们有照片啊，包括宫里的一些档案的记载，
嗯、
相对还比较真实，我们可以作为一种参考。
好的。
他是说这个有一天早上啊，一个太监撞进来，跪在地上向老佛爷报喜，说黑宝玉生了四只小狗。
哦，黑宝玉就是那京巴是吧？
就有可能就是那只京巴。
哦
啊，所以你看他日常还有一个宠物生活。
嘿，你说这个养猫养狗挺有雅兴，我说这不错、
嗯、
这不错、
嗯、是吧，
是啊，
怡情养性，
是
是吧，
嗯，
还有呢也是比较怡情养性，写字画画。
哦，这个好啊
啊，对，你看、
嗯、
我们现在在网上大家可以去搜啊，
嗯，
慈禧太后的画作非常多，
真迹啊，
真迹，
哇，
真迹，但是不一定是他自己画的
啊，这怎么、哎、怎么意思？
你看他有代笔、嗯、我记得这前日子看那个严中年严先生，我们所的那个老所长
严先生 啊,
啊，严先生就说他那个好多人就问他，所以他用那画画多好啊，
嗯，
代、哎、笔代笔、哦、我跟他说啊，八十年代出了很多这个叫文史资料回忆清宫生活的，
嗯，
里头人就说过所以他有画画什么样呢，
嗯，
经常是什么呢，哎，如意馆的画师给他勾好边了啊，填色，
这我也会，我小
哎，我们现在咱们的网上能买着这样的玩具、
啊、
对吧，画油画、
啊、
人给你勾好边了、
啊、
然后告诉你哪块用什么颜色、
啊、
都给你调好了，你去填色
啊，
这是一种，那确实不错呀、啊、
哎
啊，还有呢更简单的方法，
哦
啊，就是文史资料说这个慈禧太后今天想画牡丹，画一只鸟，画了两笔之后呢，哎呀我累了，那谁你来画吧。这就变成他的真迹了，你知道吧？
哎呦、
啊、
然后最后他改一串是吗？
啊，他盖戳啊，
对吧？他盖戳，
啊对啊。
啊，那最后那题诗，要不然提两句吗？啊、
题诗有时候他那字其实，我们有时候看到那个档案上的那个朱批的，
嗯，
他批折子的
啊
啊。
怎么样？他书法
就不怎么样，跟他那提的那字儿可不是一回事儿。提的字儿是美言过的
哦。那看来这提字也不是他写的。
那不一定，但是也可能人后来再练，对吧？这个就没准儿，但我估计是美言的。
这个可这跟很难理解啊
啊！
本来人家这个为什么要写字画画呢？就修身养性，
对，不是为显摆，
对，不是说您自己说，
哎，您说，哎，我画了一个。哎，鸟头上我画了一只眼睛，之后我累了，然后你来画，画完了之后，哎，你看我这鸟画多好，是吧？然后就自己美，你这有什么意思呢？这个，
哎呀，太逗了！你说这喜欢大家来捧着你吧，这个反正怎么着你都能挨着捧啊
啊！就是啊，这还有呢，就是写字儿，
写字儿
啊，自己比如有些信佛的呀，抄抄经
啊，抄抄经
哈啊，然后写有一些喜欢这个。有一定文化程度的，自己写写诗啊什么的，
哦，
啊，临临摹呀，看看这个法帖呀、啊、什么的，还有一样东西，很多清宫的这个后妃啊，都比较喜欢，
嗯，
而且是经常，大概可以说是每年都干的一个活动。
哎，什么事儿？
而且特别是咱们这个节目上了之后啊，
嗯，
离这个玩这个游戏的时间就非常近了。
哎呦，这感兴趣了
啊！叫《九九消寒图》。
哎呦，这个有名，这
个
好，
这
个
是吧？
这个好，这个好，
啊、
这个好啊！
这个《九九消寒图》是什么呢？
嗯，
每年冬至的时候不开始数九了吗？
对。
然后九九八十一天之后就。这个春暖花开了，
对，一九二九
啊，对，
不出手，
哎，三九四九冰上走
，
哎，
哎
就这意思，
是
数九的时候，
嗯，
然后呢，有的人呢喜欢写字儿的呢，
嗯
啊，爱写字儿呢，这个一共是九个字儿，
嗯，
每个字儿是九笔，
是第一，
然后呢，有固定的词儿。你比如道光自己写的那叫《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
哦，这个很有名
啊，
啊啊，
这个
啊、这是道光写的，
道光提的，
哎呦。
道光的词儿，然后每个字儿都是九笔、嗯，每天写一笔，九天完成一个字儿，八十一天完成九个字儿。
对对对对
对，
对
吧？
啊，因为现在这个大家如果喜欢书法的朋友们，
嗯、
我也看到有人会去买、
嗯、
啊这个《九九消寒图》的这个帖子。
对对对，
哎、每天写一笔
啊、
那上面那个字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啊
啊，庭前
垂柳，
哎，
珍重待春风，但是。不单是这一种啊，
对对，很多种
哦，这我不知道，我以为只有这一种、啊。
不是不是不是，很多种，宫里就很多种
哦。
你愿意玩哪版就玩哪版，
这么牛
啊？这是写字儿的，还有画画的。
画画怎么画个九啊？啊，
九朵梅花，每朵梅花是九瓣
哦。
然后呢，每天填一瓣，这就填了。
那我这适合慈禧。
是吧？
哎，这我这工作量不
大、啊、我每天就这一笔，
对、
啊，然后哎，八、
哎、
十一天之后，你看我这梅花画多好。
对，说我说我今天我画累了，说你啊，我也不用你替我画了、
啊，对、啊，
我已经画完了今天这一朵了。
啊、这累不着您吧？
哦、哎，这个有意思。
啊、但是这特别怡情养性，特别磨人这种急躁的性格。
是 是，
因为我确实我练过，
哦，
我玩过这个
啊，玩过这个，
我玩的就是这个。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
书法这个，
书法这个
九九、啊、
练字嘛，就不是为练字、嗯、其实就是一种磨性格、
嗯。
我跟你说啊，九笔你写不完，这一个字写不完的时候，你特难受。
嗯，
这个你就写一笔的时候，你老想给它填上，把这字儿完成了，起码这九个字不一定完成。
嗯，
但你特别想把这个字完成，好歹你完成一偏旁。
哎呀，这强迫症犯了，你看。
就是。所以特别磨练人的这种性格。
嗯嗯嗯。但当你最后这个九个字都写完的时候，或者是接近完成的时候，
嗯、
你能看到啊、哦，这个马上这个大雁归来，春暖花开，
对，
冰河解冻，
哎、
万物复苏，
对、
哎，这个春天来了，多开心！
而且你特别能感受那个这个数九这个歌谣里头那种感受，
那个过程、啊，
那个过程，
对 对, 对对，
你数这个九的时候，你能感受外头的环境对你的变化。
嗯，哎，真的，其实我吧是一个挺怕过冬天的人。
嗯，我也是。
冬天，我觉得因为北方的冬天呀、啊
嗯、
太漫长。
是
啊，我们这个在北京生活，这个冬天咱往夸张了说点儿，就半年、
嗯；
哎，往少了说也得五个月。
对，
是不是？
对，
这个漫长的冬天如何度过去呢？有这么一个数九啊，九九消寒图、
嗯，
其实你可以伴随着这些字一步一步的，然后就春天就会来。
而且
这个
数九这八十一天啊，
嗯，
是冬天最黑暗的、
最冷的时候，
最冷的时候，
对对对
对
对，
对
哎，真是这好这好， 这看来这个他们这每天玩的还挺多，
嗯，
是吧？所以总体而言，
嗯，
我就觉得啊，
嗯，
在这个后宫啊，
嗯，
这些嫔妃啊，
嗯，
日子过得挺滋润的，是吧？每天就这么几件事，然后就玩看戏，玩不花钱，不用花钱。
你别说，
特别好啊，
不花钱，你就想着不花钱。那个内廷供奉啊，外头得花点钱
啊。对
啊
啊
啊然后还有比如说什么游船呐，啊，
嗯
啊，春夏之际，
你看还能坐船，
而且那是正经的画舫啊。
我天，太
羡慕了，对吧？然后那个，
啊，
各园子里有各种寺庙，你还可以拜庙去拜神去。
哎呦，
还能什么呀？清代跟明代跟以前不一样，后妃是可以玩骑马的
啊。
对，
在宫廷里骑马吗？
宫廷里园子里头啊，
能骑马呀？
能骑马呀，还有画像呢。
太厉害了，那搁现在大家都没有机会在这些宫廷这
对
园林里边骑马。
对对对，
啊，那所以我就觉得他们这生活挺不错。
很丰富，
非常好，
嗯，
啊，非常好，
嗯，
每天什么急不着是吧，
啊？
高高兴兴的，今儿你翻我，我就跟你陪你吃顿饭吧，睡个觉吧，
哎，就是
你不翻我，我干嘛干嘛去了？
对啊，他其实生活挺丰富的，
嗯，
实在不行，您晚上还能跟这宫女聊聊天呢，听听故事，
是，
哦，不对？
嗯，所以看来啊，这些后妃啊，每天这日子过得真滋润 啊，令人羡慕啊，令人羡慕。
你是说日常呢，可能是这样，
嗯，
但是你弄不好啊。他也挨罚
啊！
哎，对对对，刚才咱不是说凌常在动手打了那大妞吗？
是，
他不就挨罚了吗？
啊，这那你自己做错事儿了是吧？你像我这不做错事儿，我谨小慎微，是不是？
哦，你谨小慎微就行啊！我跟你说啊，
哎，
这个不是说一定谨小慎微就行的
哦。
这个据不完全统计啊，
嗯，
刚才咱们说那凌常在是道光朝的，道光朝的后妃大概有三分之二的人啊，后妃啊。都挨过罚
啊！
哎，
怎么这么大面积啊？
就道光这个人，可能这个什么事儿都当个事儿
哦
啊！你看刚才凌常在是因为动手打了大妞，
是
对吧？
对。
还有呢，就是哎，说一个咸丰朝的，
嗯，
我这也是我们这个影视剧里经常犯的错误，
嗯，
就是这个后妃跟太监随便说笑，行吗？
哦，
不行，
不行，
绝对不行
哦！这是怎么说呢？
这个道光时期啊，有一个文品，咸丰的一个比较喜欢的一个后妃了。
嗯，
她是第一，凌虐宫女了，被降了一等了。后来不知悔改，跟太监孙来福说笑，又被降为答应。不光是就降位了，您住的地儿也得搬走，就不能住正经的宫里。罚到哪儿呢？叫鸡化门。
鸡化门，
嗯，
怎么听着像住一门楼里，啊，
是是是是，我跟你说啊，当初我也是捋这个宫女的这个出宫档案的时候，
嗯，
我发现哎，怎么这文嫔老住这鸡化门呢？
对，
这人喜欢通风是怎么着？
像一窝棚似的，
是吧？
地儿啊，这鸡化门。
然后后来我查清宫述文说，这鸡化门啊，
嗯，
附近的这个牌坊里头啊，是这个太医值夜班的地儿。那你不能跟太医住一个地儿吧？
对呀，
啊。后来我到宫里实地考察，我发现哦，鸡化门里有一个小院儿。这鸡化门可不在东西十二宫里头了
啊，在哪儿啊？
在这个坤宁宫后院一排房子围出一个小院来。
哦，
然后呢，我又是看到一个档案说这个谁呀，七阿哥就是这个奕轩，
嗯，
纯王奕轩出痘出天花在那儿隔离。
哦，
然后呢，哎，我一看。叫鸡化门内北围房，那应该就在这儿
哦。
那就说明什么呀？被罚你就不配住在东西十二宫了。
嗯，
所有的宫女儿、太监全给你减量，你的生活分力减量。
嗯，
一切的一切，等您就一盏灯两杆蜡，您这儿熬去吧。
哎呦，其实他这个地方已经都不是所谓的后妃应该居住的地方了。
对，你看那个，
他虽然还有后妃的名分
啊，对，
但实际上他住的地儿吧，已经是
第一是阿哥
啊，
阿哥的位分一定比后妃低。
哎，
然后相对应这个鸡化门还有一个端泽门，
嗯，
那边也有一个小院，那个小院是什么时候呢？是嘉庆的时候，
嗯，
有两个宗室格格都不是郡主啊，都没这身份，宗室格格。在进宫的时候住的地儿，
哎呀，
就是第一临时性，
嗯，
第二名分不高，
明白明白，
对吧？哦，这个
就因为跟太监说说笑笑，
他是数罪并罚了，
哎，
第一次是打宫女儿，打得比较狠，
嗯，
第二次跟太监说笑，那一下咸丰就急了，
这个等于就是品行不端，其实是吧？
就是你还是就跟打工女是一样，你都是自己打工女一样，太监再怎么着他也是男的，平常太监是不能进那个屋的，没事不能进屋。
哦，这样啊？
啊，对，他平常太监是在这个门外守候的，伺候的，
嗯，嗯，
一般就是宫女儿伺候这个主位。
原来如此，哟、
嗯，
那这罚的其实挺狠的，是吧？
嗯、
我估计文凭啊，可能也不见得真服气。这我这不没读的事儿，是吧？我就跟人、
啊、
是吧，说说笑笑，
啊、
您这把我降成这样了，
那你跟太监说笑，这个、
估计永远也提不起来。
没有没有，并没有、
啊，没有啊。
后来他又提起来，还生过一个皇子，
哟，
可惜这皇子夭折了。
嗨
啊，要不然他这个皇子可能跟这个同治啊还有竞争关系，他可能就是慈禧太后最大的敌人。
哎呦，那真的，那也不知道是福是祸。
啊、是是是，
对，那反正这罚的够狠的啊。
但这也不算最狠的
啊、
嗯，最狠的还是乾隆那个剪发皇后。
哦，剪发皇后，这个比较，
就因为他这个惹的事儿比较大。
是
对吧？
对，这个内容我们在我们这个付费节目里边详细的给大家讲过，
嗯，
就为什么剪发这件事儿，
对，
在我们看来不就剪个头发吗？
对啊，
在当年这剪头发可不单单是这个含义，
对对，
你是非常有点恶毒的含义了，
对对，很恶毒的。
在这儿呢，我允许我们卖个关子哈，
啊，好好，
也希望您到我们的这个付费节目里去收听，
哎，欢迎大家。
那咱们说说他这个结局，
结局第一，他在翊坤宫，
嗯，
圈禁。所有人，你身边不是人多吗？
对，
宫女太监，那我就全给你撤了。
我天，一个不留，
一个不留。然后这些太监怎么发配？这宫女最狠的一条，我觉得乾隆做的最绝的一条啊，是这些宫女要打板子，然后呢，让你看，
让谁看？
让这个皇后那拉皇后去看着他们怎么挨打。那个板子虽然打在他们身上，其实是打在你脸上。
哎呀，这乾隆真是气坏了，这真是气死了。
反正是手段是比较狠的，
比较残忍。
而且呢，这个圈禁一年多，
嗯，
就死了。
哦，
我觉得这个心情抑郁啊，
嗯，
是导致他去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因。
嗯那看来真是这个罪，那就比较，因为是不能处死的，是吧？
就不能处死，不能离婚，就不好处，不叫不能处死，就不好处死。
哦，
就是你毕竟还要讲一个人情，但是这个他做一个样子
是，
而且呢，这个把你完全封锁在里头。
嗯，
乾隆亲自指定某太监坐那儿的这个对外发言人，他不能跟外界接触。
明白。
还有一个对他的惩罚就是什么？
嗯，
把他的那个塔塔就塔滩小厨房给撤了。
嗨，这已经不用说了，那肯定得撤了。
这是明令，他这个上谕里写的，
得写了。
对，把他塔滩给撤了，说他份力内的东西也够他吃的了。吃的好吃不好那不管了。
行嘞，
嗯，
成，哎，那我觉得咱们今天也聊差不多啊。
嗯，
关于这个后妃啊，
啊，
我们觉得今天聊的算是比较通透了哈。
那还行，
因为这个，反正至少我啊，在今天这个节目之前，我是不知道这个后妃这一天到晚都干些什么事儿。
嗯，
今天咱们也梳理了，是吧？早上起来啊，这个就是给
晨昏定省请安去，
请安啊，得给这个太后请安。
对对对，
这给太后请安，然后晚上到这个啊养心殿后边等着去。
对，
哎，翻牌子
啊，
除了这个三件最重要的事以外，然后呢就是吃吃喝喝啊，玩玩乐乐，
修身养性，
修身养性啊，写写字儿，唱唱戏。你看刚才杨元老师
啊
唱那两段戏，一看就是平时啊没事的时候
啊
就在那唱戏嘛，是吧？
啊，我就是那后妃是吧？我是真贫啊，大家。我是真贫啊。
太好了啊，很快咱们这个九九消完奴你要写起来，
啊，哎对对对，
哎，你不真贫谁真贫呢？好嘞，不过说回来啊，真贫的这个节目啊，那还是在我们的这个付费节目里边啊，我们一共评了15期啊。
对对对，
是吧？
15期
每期接近一个小时啊，那这里边这个内容可多了去了哈。
90%以上没说过，我也没写过的，
一定是，反正我是在录制过程中啊，就收获了特别多。
哎呦，
我具体啊，这个每个细节的收获我就不赘述了。
嗯，
但是我有一个人的变化
啊，
变化在哪儿呢？首先呢，我当我再次去到颐和园、圆明园、故宫、北海那些地方的时候，我脑海里我觉得是有画面的，
有故事了，是吧？
有故事了，
啊，
就是我仿佛能够看到当年的那些人，
比如说，
对，
看到那个东西，这个店得花多少钱？ 这钱这皇上哪来的，
对
吧？
对，就看到他们每天在这干什么，都谁在这儿，这里有什么人。
嗯，
然后原来我去的时候，其实我是不知道这个地方，我知道这原来是清朝的地儿嘛，
对
对
对
吧？然后但是真的是什么人在这儿？
嗯。
究竟是由什么样的人构成的？
嗯，
他可不单单是皇宫里你觉得的那些人啊，
对，
还有很多你觉得意想不到人的也在里面。
对，有这个有这个，
发生过各种各样的故事啊，
对，
甚至一些什么狐鬼蛇仙的
啊，
对，所以这具体的内容留给大家自己去收听了。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
这个《甄嬛传》里边讲的那些事儿
啊，
到底真不真？
就不太真的，
啊、不太、哎、呀、
啊，
不太真。
但是其实鳌拜真有那么大罪过吗？其实没有，因为康熙自己就有解释。
他怎么说？
在康熙四十几年的时候，他给鳌拜平反了。乾隆呢，外放这些人，让他们到民间去敛财。通过一二十年，这些人都肥了。然后呢，突然乾隆一变脸，这些人贪污啊，然后就把人抄家了。抄家那钱伐没的家产全归自己，从咸丰朝宫里的很多的用金器的地方都要变成铜鎏金铜镀金，
实心儿都不成了、
哎、对，
那金链子一扔水里都飘起来。
慈禧慈安这都叫徽号，成为太后以后给她的上了一个尊号，她在当后妃的时候她是装小白兔的。皇上家有二十多个当铺，故宫这个护城河叫筒子河，
哎，对，
筒子河她都出租，
租给那些钓鱼老头吗？
不是啊，过去旗人见面，您姓什么？我就是我这一代的姓名，比如和珅，我姓和。您老姓姓什么？我是钮祜禄氏，叫称名不举姓。八旗的信仰、啊、一定有关圣帝君、
哦、
你都不知道他是因为什么？
因为什么呢？
因为《三国演义》，他们特别喜欢看。这个如果能让我当内务府的官啊，我一定当内务总管。我说给我个大学士，我都不干。康熙的对孩子那种态度，他拿孩子做医学实验，清早期的这些皇子都不在宫里养，
说你知道吗，在什么这北海里头，
嗯
啊，有时候晚上就能听到有那种宫女的哭声，
俄罗斯七品修士辅祭菲利蒙、进去之后断片了，不能自述是如何进宫的。乾隆在那上面写的忌神肉，骚气不好吃。光绪爷小时候有一次，这个突然跑进御膳房，掀起这个笼屉啊，抓俩馒头就跑，一边跑一边吃。